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上周啊，孟阳到上海进行了一次简短的旅行，期间呢我就去了上海浦东美术馆。现在浦东美术馆里正在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展，名为非常毕加索，保罗史密斯的新视角。这是中国国内迄今最完整、创作类型覆盖最全面的毕加索艺术回顾展，堪称是一场视觉盛宴呐。展览是由浦东美术馆与巴黎毕加索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作为国际巡展的首站和中国的唯一一站，这次展览呢总共展出了80多件珍贵的馆藏真迹，涵盖了毕加索的绘画、雕塑、版画、陶瓷等多种类型的作品。这次展览以非常为主题，由英国时尚设计大师保罗·史密斯担任艺术总监，他以毕加索作品中的色彩和图案为灵感，打造了沉浸式的展陈空间，颠覆了传统的白盒子模式。展览全面呈现了艺术大师毕加索一生的艺术探索，从他的蓝色时期的忧郁、粉色时期的温柔，到立体主义的革命、超现实主义的张力，直至他晚年奔放自由的创作等等等等。其中的亮点展品包括首次来中国展出的毕加索在1942年的作品《牛头》，这个作品位于毕加索展的入口处，非常的吸睛。这件雕塑是由自行车鞍座和车把拼接而成的，是毕加索现成物艺术的典范。此外还有标志性作品装扮成喜剧丑角的保罗，以及毕加索的一系列重要画作，像是男人肖像、女人或水手胸像等等。非常毕加索展览不仅是一次艺术巡礼，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视觉对话。看完这场展览，让孟阳不仅得到了精神上的享受，更是感受到了毕加索那种顽童般的黑色幽默。所以今天呢，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就让孟阳来跟您聊一聊毕加索的艺术人生之路。毕加索是当代西方美术立体派绘画的旗手和创始人，是20世纪最伟大、最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天才。他的艺术生涯几乎贯穿他长长的一生，他的作品风格异乎寻常的宽泛和多变，所以后人用毕加索永远是年轻的这样一种说法来形容他那多变的艺术形式，而他本人呢，也因此被称为现代艺术魔术师。美术史上不得不把毕加索浩繁的作品分为不同的时期，包括早年的蓝色时期、粉红色时期、盛年时的立体主义时期，以及后期的超现实主义时期等等。 1881年，毕加索出生在西班牙南部小城马拉加。他在会说话之前，就已经拿着铅笔模仿他父亲画画了。他从小就只对画画感兴趣，只要一看到纸，就顾不上其他的事情了。甚至枯燥的数字也使他联想到了图画。他常常把阿拉伯数字七看成是倒过来的鼻子，每一次看到七这个数字，他便会想象成不同类型的鼻子，而对于那些不同的鼻子，他又会联想到不同的人，由此又会想得更多更远。而这样的想象其实后来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是有所体现的。1895年，毕加索的父亲在西班牙最繁华的大都市巴塞罗那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巴塞罗那的美术学校的入学考试中，毕加索提交的画作很优秀，直接让他进入了高级班。他的才华令同学们感到非常震惊，他们认为毕加索的眼睛有一种穿透力。有人说，当毕加索盯着一张纸看时，他锐利的目光能够使那张纸燃烧起来，把画纸上的一切都烧尽。这些同学们年龄都比毕加索要大，而画龄也比他长。课后，他们常常会把毕加索带到咖啡馆去，那里聚集着许多先锋派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毕加索非常喜欢他们激进的言论。年轻的毕加索，他的才华越来越引人注目。他的父亲认为，他应该到更为出色的艺术学院里去学习。于是，毕加索来到了西班牙真正的艺术之都马德里。但是，马德里并没有巴塞罗那那样的激情和现代感。艺术学院的氛围拘谨保守，令毕加索感到窒息和厌倦。毕加索对艺术有着他自己独特的看法。当他面对很多大师的作品时，他甚至有些不屑一顾。他曾经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的作品引起的震撼将是前所未有的，等着瞧吧。毕加索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一开始他便把自己定位于跟当代和以往画家所抗衡的位置。他要世人忘了这些伟大的画家，转而尊崇他自己。年轻的毕加索向学院倡导的传统艺术理念发出了挑战。他发现喜欢画画但无法成名的父亲已经成为了这些传统的牺牲品而无可救药，因而毕加索决定不再跟从父亲。他离开了艺术学院，他要超越父亲。他曾告诉一个朋友说，在艺术上我必须击倒父辈。17岁的毕加索目空一切，他回到了巴塞罗那，和他的朋友每天在一家名为四猫的咖啡馆喝酒辩论。这里是巴塞罗那先锋派艺术家们的聚集地，洋溢着来自巴黎的新思潮。毕加索每天都坚持作画。到了1900年初，年仅19岁的毕加索就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他没有钱购置画框，他的朋友便替他用画钉把没有框架的画挂起来。艺术评论家们看了这一场展出， 他们察觉到了这位年轻艺术家的过度自信，于是猛烈地抨击他的作品。然而，这次画展在绘画圈内还是获得了好评。不久，毕加索接到了通知，他的一幅作品将在当年的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中展出。这时，一个著名的艺术商人看上了还没有出名的毕加索的作品。这位艺术商也曾经是19世纪末后印象派大师塞尚和高更作品的代理人，名叫拉瓦特。他决定将在当年的六月为毕加索举办他的个人画展。距离这场画展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而毕加索的作品还不足以放满整个画廊。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毕加索拼命地作画，有时候甚至一天里会画出三幅画。他还专门画了一幅自画像，名为《我，毕加索》，这是他初到法国巴黎时的写照。他如同一个征服者到了巴黎，自信自己将会成为巴黎绘画之王。不过，这个年轻人的法语很差，因而常被巴黎人嘲笑。毕加索可不愿意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哪怕是有一丝丝的歧视，他的内心就会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一样。他自命不凡，知道自己与众不同，他非常清楚这一点。那一次画展非常成功，一位评论家称毕加索为来自西班牙的入侵者，将他置于最引人注目的艺术家行列，称赞他是才华横溢的艺术新秀。一半以上的作品都卖出去了，毕加索为自己赢得了名声，而那时他还不到20岁。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 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毕加索尽管在巴黎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他还是在为生存而奔波。尽管他并不信任画商，毕加索还是需要通过他们来找寻作品的买家。通过一个朋友，毕加索认识了两个美国画商，斯坦姐弟，他们愿意出合理的价钱来买一些富有创造性的画作。于是他们也扶持了很多艺术家，有些人成为了20世纪上半叶艺术界的先驱。斯坦姐弟定期付款购买毕加索的作品，而之后通过斯坦姐弟的介绍，毕加索又认识了大画家马蒂斯。马蒂斯作品的绚丽色彩是当年艺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毕加索不仅羡慕马蒂斯的成功，更加喜欢他突破传统禁区的独创性。不过每一次看到马蒂斯，毕加索都会嫉妒不已。马蒂斯比毕加索年长，他有很多可以炫耀的社交场合，而毕加索却只能够结结巴巴地讲法语。马蒂斯却能够在绘画沙龙中连续几个小时地侃侃而谈。所以人们都说，马蒂斯是巴黎最伟大的画家。对于这一点，毕加索感觉很不服气。他想要人们停止对马蒂斯的一致赞扬，他不禁在内心深处说，我要证明马蒂斯的微不足道。1907年3月，毕加索购买了两件古老的西班牙民间雕刻，他还从博物馆新收藏的非洲艺术作品中汲取到野性的力量，以此来赋予他的作品以粗犷的风格。在创作《亚威农少女》这幅画的过程中，毕加索力求将部落艺术跟现代艺术结合起来，使作品既具有原始风格，又跟他眼中的文明和生活背道而驰。为了画好这幅画作，他把自己关在画室中，把年轻时去过的妓院作为画的题材，画了好几百张。整个春季和夏季他都在作画。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毕加索就在一所破房子的地下室里工作着。他光着上身，面对那些比他高大的女人，画着卑污鄙陋的妓院。他的目标是使自己成为先锋派画家中的后起之秀。他深信，这将给画坛带来震撼。他希望以此来证明，巴黎最前卫的画家是他，毕加索，而不是马蒂斯。毕加索从来就不指望保守的法国大众会理解他的那一幅作品《亚威农少女》，不过他深信他的朋友们，那些前卫的画家和诗人们都会欣赏那一幅画的。但是令人失望的是，那些艺术家们一个个的来了，却又都站在这幅画作面前，陷入了可怕的沉默。显然，这幅画作与人们的审美要求和理解能力相去甚远。但是，毕加索的重大突破并非没有一个知音。到了1907年底，一向追随马蒂斯的波拉克在看过了毕加索的新作之后改变了立场。毕加索和波拉克看法相同， 他们察觉到，在过去的十年里，世界的变化大于以往任何一个世纪。电影院取代了剧院，照片使绘画变得过时。毕加索和波拉克执意要摧毁绘画中的陈规陋习，摒弃传统的形象。他们从风景画开始，设法打破主宰着绘画艺术的透视原则。就这样，毕加索和波拉克创造了绘画艺术中的立体主义，给后来的二十世纪绘画带来了一场变革。几年过去了，对艺术市场来说，虽然毕加索的作品仍然显得过分前卫，但他的作品开始让收藏家们争相购买，售价也开始飙升。到1914年初，毕加索在九年前画的《卖艺人一家》这幅作品，在拍卖中超过了12000法郎，这超出了同一场拍卖中高更和梵高作品售价的一倍还多。如此的高价使毕加索名声大噪。然而令人难过的是，毕加索风头正劲的时候，也是他的父亲与世长辞的时候。父亲的死让毕加索深感悲痛，父亲给了他一切，但他们最终不能够相互理解。父亲并不喜欢儿子的所作所为，对毕加索非常失望。他始终认为毕加索应该成为一个伟大的学院派画家，挣很多的钱，画一些宗教题材的画作，或者为大型艺术展作画。但是毕加索却一意孤行，成了立体主义画家。他的父亲一生都被禁锢在传统之中，而毕加索不仅冲破了这些传统，甚至标新立异，成为了20世纪艺术界中最著名的人物。从20岁到70岁，毕加索用画笔颠覆传统，用色彩诉说人生。他创作了大量开创性作品，其中不少代表作都成为了现代艺术史上的里程碑。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艺术是如何成为时代的镜子。1903年，22岁的毕加索创作了画作《人生》。这幅画是毕加索蓝色时期的巅峰之作。当时他因为朋友卡洛斯·卡萨吉马斯的自杀而陷入了深深的忧郁，作品以冷峻的蓝和蓝绿色调为主，表达了对贫困、孤独和命运的思考。画面右侧，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象征着生活的重负，左侧一对男女则可能代表着卡萨吉马斯与他的恋人，整体氛围阴郁而富有哲理。该幅作品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移居巴黎后，毕加索的画笔转向了温柔的粉红与玫瑰色。在作品《杂技演员之家与年轻小丑》中， 马戏团的艺人成为了主角。画面中流畅的线条，饱满的色彩，让画面透出了诗意与温情。这是毕加索与模特费尔南德相爱的见证，也是他对于漂泊艺人命运的同情。有艺术评论家说，这一时期标志着毕加索从忧郁走向希望，也为后来的革命性突破埋下了伏笔。1907年，画作《亚威农少女》横空出世了。这幅作品被公认为立体主义运动的开山之作，它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透视与美学观念，将人体分解为几何平面，像拼图一般重新组合。画中描绘了5名裸体女性，其面部和身体都被分解为几何平面。画作的灵感部分来源于非洲面具和伊比利亚雕塑。画面中的扭曲面孔和尖锐线条冲击着观众的视觉。有艺术史学家指出，这是现代艺术的原子弹，为抽象艺术开辟了道路。作品最初引起了巨大争议，但是后来被公认为现代艺术的转折点，标志着毕加索与乔治·布拉克共同开创立体主义风格的起点。1932年，毕加索与年仅22岁的玛丽·特蕾莎·沃尔特陷入了热恋。画作《梦》正是描绘了情人的睡颜。画面以鲜艳的粉红、紫色和绿色勾勒出女性的轮廓，线条流畅而充满情欲，展现了毕加索对形式与色彩的大胆探索。此画也是他私人情感与艺术创新结合的典范。有艺术评论家认为，这幅作品展现出了毕加索对爱与欲望的复杂书写。虽然《梦》这幅作品是创作于毕加索60岁之前，但是作为他立体主义时期和超现实主义影响时期的代表作，它的重要性贯穿着毕加索的艺术生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0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unset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G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era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巴勃罗·毕加索是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其艺术生涯跨越多个风格时期，不少代表作都成为了现代艺术史上的里程碑。1932年，作品《雕塑家》诞生了。毕加索的妻子奥尔加的舞蹈训练与情人玛丽·特蕾莎的恋情交织，让毕加索融合了古典轮廓与超现实变形。画作中丰腴的女性形象充满着梦幻感，这是私人情感与艺术探索的碰撞。1937年4月26日，发生了法西斯空军轰炸西班牙北部巴斯克重镇格尔尼卡的事件。对此，毕加索义愤填膺，他以该事件为题，画了一幅震撼画坛的作品《格尔尼卡》。毕加索采用了多种风格与手法，把法西斯暴行揭露了出来。尽管寓意复杂，但是观众看后都能够领会。在画面中的最右侧，一个女人高举双手，显然她是从一座着火的房子上跌下来的。另一个妇女向画面中央奔跑着，惊恐与狂怒布满全身。画面左边有一位母亲，她手托着被炸死的婴儿在啼哭呼嚎。画作右上角，一个妇女的头从窗户里探出来，她举着一盏油灯向前平举，象征揭露着她要把这一切都展示在光照之下，让世人看个分晓。在画面的中央高处有一个眼睛似的灯光，可是 眼睛的铜人却是一个灯泡。地上倒卧着战士们残缺的肢体，断臂上还握着被折断了的剑，剑的旁边有一朵鲜花，这可能表达的是对英雄的哀悼。靠着画面中央上方，有一个因为受伤而嘶鸣着的马头，它张裂着口，由于爆炸声而受到惊吓。有几支箭自上落下，刺在痛苦的挣扎着的动物和人身上。靠着左侧上方，还有一个眼睛已经移位了的牛头，形象十分狰狞，它象征着邪恶。全画情景恐怖，充满着悲剧气氛，这是画家对战争暴行的控诉，对人类灾难的同情。巨型画作《和平歌》，这幅作品是毕加索为国际和平运动所创作的标志性图像。1949年，他为巴黎召开的国际和平会议设计了海报，画中一只展翅的白鸽形象简洁而充满希望，迅速成为全球和平运动的象征。这一形象后来被广泛用于各种和平集会与宣传品中，使毕加索的艺术与社会政治运动紧密相连。毕加索在年近70岁的时候，岁月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相反的，在1951年夏天，已经70岁的毕加索与一个23岁的年轻女孩展开了一段短暂的恋情。1961年3月2日，时年79岁的毕加索又第二次结了婚，新娘是35岁的雅克林·洛克。毕加索总是一次又一次从年轻女性那里找到创作的源泉，而同时他又回避了对晚年衰老的恐惧。1954年，作品《阿尔及尔的女人》系列问世，受到德拉克洛瓦的启发，毕加索用浓烈的色彩和奔放的笔触解构经典，表达对自由的向往。画面中三位女性躯体被解构为锐利的几何块面，色彩以高饱和度的橙红、护蓝与翠绿激烈碰撞，肢体扭曲交错，空间被压缩为平面化的色域拼贴。女性形象既非古典美人，亦非纯粹抽象，而是情欲、权力与艺术母题的复合象征。作品承载着毕加索对女性作为缪斯与毁灭者的终极凝视。他以近乎暴力的色彩与构图，宣告艺术创作的本质是欲望的宣泄与控制的博弈。画中人物的非人化处理，是对传统的所谓女性被观看模式的彻底颠覆。二战之后，他依然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将社会议题融入艺术。这些作品不仅是致敬，更是挑战，证明着毕加索晚年仍然站在创新的前沿。2015年， 阿尔及尔的女人以1979亿美元成交，创下了当时艺术品拍卖的记录。该幅作品被视为20世纪艺术中情欲政治的巅峰表达，直接影响了新表现主义对身体与暴力的再现方式。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是毕加索艺术生涯的终极篇章。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再追求风格的革新，而是以最直接、最原始的笔触直面生命、欲望与死亡的本体命题，标志着他对立体主义的超越，从形式实验转向了精神告白。1968年，毕加索创作出了作品《画家与模特》。画面左侧为手持画笔、身形消瘦的画家，右侧则为斜倚的裸体女性。二者被几何画的线条与色块所分割，空间没有透视，仅靠着重叠的平面暗示着存在。模特的肢体被拉长和扭曲，头部呈现正面与侧面的叠加。画家的轮廓则如剪影一般简练，画架与座椅的直线与人体曲线形成了强烈对抗。该幅作品是毕加索对艺术创作本质的终极自问，画家不再是主宰者，而模特也并非是被动对象，两者在画布上形成了一种共生又对抗的镜像关系。它揭示了艺术创作中所谓观看与被观看、创造与消耗的永恒循环。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巴勃罗·毕加索是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其艺术生涯跨越多个风格时期，不少代表作都成为了现代艺术史上的里程碑。毕加索害怕孤独，害怕死亡，害怕失去一个画家的创作能力，他不允许自己败给其他有才华的人，于是他只有拼命的工作，即使只有他一半年龄的人都会感到筋疲力尽的。在他80岁高龄时，连休息这个念头都会使他感到害怕不已，因为假如停止创作，毕加索便会觉得自己老了。创作令他感觉到自己还活着，这是他抗拒岁月流逝的方法。 1954年11月3日，毕加索最尊敬的对手和朋友马蒂斯去世了。毕加索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这使他想起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他不想听见有关死亡的任何事。每天早上，他都会看一遍那些仍然活着的朋友的名单，他生怕如果忘记了他们，他们就会真正死去了。到了1963年，毕加索以前的情人弗朗索瓦·吉洛特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和毕加索共同生活》。毕加索因此感到被人出卖，非常的愤怒。该书出版以后，毕加索的健康状况开始下滑。1965年，84岁的毕加索被秘密地送往巴黎的医院，做了前列腺切除手术。尽管手术有生命危险，但是他拒绝立下遗嘱。他说，毕加索是不会订立遗嘱的。他不让自己写遗嘱，因为那意味着承认死亡这一事实。毕加索急于表明自己并没有丧失创造力。手术过后才几个月，他又开始了工作。他认真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过去，他的情人，以及他的艺术。他在画室里重新创作表现他过去生活的作品。那些过去的幻影又回来了，他也再次在画中出现。他仍然在那个虚拟的世界中过着他那放荡而又充满激情的生活。毕加索晚期作品中的色彩虽然偶尔有悲剧性色彩的渲染，但是主调仍然是鲜艳欢快的，充满着进取性。在他90岁的寿辰前夕，他几乎每一天都会工作到深夜。他是以饱满的工作热情迎接他90岁的到来的。他仍然是那样的朝气蓬勃，他的灵感好似永不枯竭的喷泉一般。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在参观了毕加索的一次画展之后，不禁盛赞毕加索是一座火山，无论他画的是女人的脸或是丑角，都同样迸发着青春的火焰。在快要度过91岁生日的时候，毕加索画了一幅自画像。他在自己人生的不同阶段都画了自画像，包括睁大眼睛的男孩，那个20岁的自命不凡的青年，还有那个结了婚的失落的中年男子等等。但是在1972年的春天，毕加索却要面临最令他害怕的现实——死亡。这幅蜡笔画是毕加索在91岁生命的最后一幅自画像。画面中，毕加索面容枯槁，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双眼却如火炬一般直视着观者。他嘴唇紧闭，下颌线条如刀刻一般。这幅作品可以说是他对于死亡的无声宣告， 也是对天才神话的终极解构。在这幅画作中，没有愤怒，没有哀伤，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毕加索用最后的笔触完成了对自我的审判。他把这一张自画像单独地放在椅子里，在画中他看见了自己的死亡。该幅自画像被艺术史学家称为20世纪最震撼的死亡肖像，它超越了个人传记，成为现代人面对衰老与终结的普遍象征。其影响力延伸至当代影像艺术与行为艺术中对所谓身体终局的探讨。在毕加索生命最后一年的1973年1月底，他仍然展出了一组版画作品。这是毕加索1972年的新作，作品在亚威农教皇宫展出。他与妻子雅克林一起秘密地观看了这一次画展。当看到有那么多人称赞和喜欢他的作品时，毕加索十分的兴奋，他决定把自己200多幅近作都寄来，打算在该地举办他的第二次画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毕加索依然忙着绘画。1973年3月初，毕加索终于病倒卧床了。世界各地的询问和慰问电连续不断地传到他居住的牧尘市。雅克林回复说，毕加索并没有停止工作。是的，伟大的画家的确是一直在坚持绘画，甚至看电视的时候也在画着草稿。直到1973年4月8日下午3点，法国电视台和世界各国电视台同时宣布，这位20世纪的伟大艺术家帕布洛·毕加索于当天上午11时40分逝世。如果按照传统的标准来评价毕加索，他是一个放荡不羁、懒散又随意的人。他的画室里垃圾成堆，蟑螂横行，几乎无法插足，而且他还不许别人打扫。他会振振有词地说，过去的东西能够传到我们手里，全是灰尘保护的结果。如果谈到人品画品，按中国评论家的标准，毕加索要是在中国，那就是根本不值得一提的。直到现在，美术圈子还会有人认为毕加索就是一位画画的，而且他爱把画画得怪怪的。然而也正是这种率性而为的个性，使毕加索能够不断创新，以至于超越他的时代。对于一个天才的艺术家，我们也许不能用常人的标准来评价他。毕加索晚年的作品并非风格的衰退，而是艺术自由的终极形态。他不再需要证明自己是立体主义之父，而是以91岁高龄，用最原始的媒介 如蜡笔、木炭、油彩等等，完成了一场持续一生的自我革命。毕加索终结了现代主义对风格演进的执念，并开启了艺术及生命的存在主义路径。他直接启发了新表现主义对情感暴力的表达，以及当代艺术家对衰老身体作为创作主体的重新发现。他证明了艺术可以不为市场，不为评论，不为历史，只为活着时必须画下去而存在。从忧郁的蓝色到反战的怒吼，从颠覆的立体主义到情感的迷宫，毕加索用一生证明，艺术是时代的回响。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